陈氏秦牧师。
Shalom， 平安。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的确，每一天能够继续有气息存留，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能够继续经历上帝要我们所经历的，是上帝的恩典。每一天能够有机会来完成上帝要我们成就的，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换一句话说，作为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应该常存感恩的心，因为实实在在每一天都是美好的，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昨天晚上开始我们思想这一次斋传年会的题目，信仰生活使命。那昨天晚上已经把一些很基要的一些的概念，根据上帝的话语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当我们谈到差传的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看差传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忽略了一些最根本。因为差传本身从来不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活动而已，差传并不是一种的节目，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可能在教会的十年当中、二十年当中有一次能够参与一个短宣，这不是叫差传。严格上来说，差传应该是一个跟耶稣基督生命啊关系发生的、有关系的这个生命的生活的一种的方式延伸出来。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差传是他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呈现。因为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仰生活使命从来没有切割。若是把差传看成是一个所谓的节目或者一个活动，那我们就开始做切割。我们甚至认为只要我完成某一些的差传的事工活动，那就算是交账了。就好像我发觉到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教会通常会鼓励弟兄姐妹讲到短宣的时候，那我发现华人教会在过去这差不多二十年很热衷于短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只是可能在热衷短宣的过程里面，同时就提倡了一种新的一些的差传的概念，这新的差传的概念很可能成为了回应大使命的一个拦阻，很可能。比如说我常听到在教会里面因为常到教会带领差传年会哈，有些时候听到一些的教会的领袖做这样的报告，弟兄姐妹，我还没吓到啊，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最起码今天我们要立定一个心志，你既然在这个教会来参与教会的事工，我挑战你一生最起码你要一次来参与短宣。哎，听过这样的话吗？哎呦哈啊！每当我听到这样的一种的呼吁的时候，我心里在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差传？哦，只要我能够参加一次短宣，我就付了债，对不对？我就做了啊！那一次以后，主耶稣，我做了。所以宣教部不要来找我了，宣教我已经做过了那也就当别的，不要让别人有机会嘛，不要去抢位置，我就做一次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观念上面呢，它就影响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具体的信仰里头去呈现那一种因跟耶稣基督关系的生活。信仰生活使命若把它切割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一些似乎有切割的现象。所以差传变成可能是某一少部分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愿意，因为他比较热心，因为他可能时间可能多一点，他可能比较追求一点，他可能比较付出一点，那就成为少部分的人所需要
参与的。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奉献就好了。所以我们有拆船基金嘛，对，我们就认献就好了。所以变成了信仰生活使命呢，就切割了。所以昨天晚上我特别强调，当我们谈到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不能不先回来根本的问题。今天许多的教会一方面在强调拆船的事工，但是一方面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走不出去。因为走出去的就是那一小撮的人。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信仰生活使命到底它之间有没有连接呢？假如它有连接的话，可能它就是一个完整性。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特别强调，我们要重拾信靠耶稣的信仰。那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信息，我们就要强调，既然信仰是生活，那确认的一件事情，这一个生活本身是我们的信仰，而这样的生活必然是一个不再一样的生活。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带给我们整个生命从里到外的翻转，因为信仰本身所强调的是关系的更新，关系的重建。人跟上帝的关系原本是破裂的，我们与上帝原为仇敌，罪的根本，昨天晚上说过了，罪的根本不是道德，罪的根本是信仰。因为我们跟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跟这一位爱我们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我们的关系是破裂的，我们是跟他为仇敌的。所以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与上帝和好，这关系改变了以后，就带给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必然是不再一样。刚才我们的主席王长老也带我们读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是四到二十一节，很熟悉的经文，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大概在场的弟兄姐妹，我想大家都会背其中一节的经文，试试看好不好？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好，我们先请内湖的诗班，难得听到有机会能参与，好，好，我们试试看了。因为通常诗班员都是资深的弟兄姐妹，通常诗班员都带着参加主日学的。好，好，我们试试看了。哥林多后书刚才已经读过了，对不对？我们试试看第五章第十七节，预备起。果然是信有堂。那你都很熟悉这经文哈。那边讲得很清楚，论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很爱诵读这一节的经文，这些经文许多时候是我们常常会跟一个初信的人或者刚刚加入教会的人，我们会强调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是新造人。这当然这里头所强调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因为跟耶稣基督发生了生命的关系，我们这个关系改变了，跟上帝的关系改变了，我们成为了他的儿女，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了新的生命。这是我们大家都爱诵读，我们也确认的事情。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的肯定的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的当然的背后就表明是不再一样嘛。It's different, totally different. 是一个完全不再一样的生命。所以根据这一节的经文，也根据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教导，我相信今天在场的，特别今天是拆船年会啊，当然偶尔有还有一些慕道有出现在拆船年会也有啊，上帝做工常能超越人的所能够预估的，也可能有。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场的，无论是在台，这个叫什么？在楼上的啊，在这个叫阁楼吗？不是，在楼上也好啊，还有旁边的，这个很特别哈，嗯，在楼上在楼下，我相信每一位今天晚上你出现在这里的话，你应该是一个已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换一句话说，你已经在你人生当中做了一个决定，如同昨天晚上保罗所说的，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里面生根建造，blah blah blah。昨天晚上我们谈过了，按照保罗 的教导，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换一句话说，我们有了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这是千真万确，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那今天晚上我就不问你这个问题，我不问你是不是新造的人，我不问你是不是拥有这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因为我相信你有，你也知道你有，对不对？那今天我要从这一段的经文，从整个信仰生活使命的大主题来思想一个问题。假如信仰是生活，而这个生活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产生一个不再一样的生活，这不再一样的生活最终带我去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的话，那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这个在基督里面不再一样的生命，今天我要问你的，你有没有把这不再一样的生命活现出来？不是有或者没有，因为你有，关键不是有没有，你已经有了。关键是今天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有没有把这一个把它活现出来？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你分享的，活现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从思路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先从16节开始，以后我们回到第14节。保罗很清楚的挑战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这段经文里面的就是处理有关于生命的问题，但是同时处理生活的问题，最后处理使命的问题。那首先呢，保罗告诉我们，活出不再一样的生命，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有第一个很重要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什么呢？持定心的透视，持定心的透视， adhere to the new perspective。 在第16节的时候呢，保罗怎么样说呢？当我们来看第16节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呢，所以，那我们讲所以的话，我相信在信友堂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对不对？一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看上文说什么，这是一个连接，重要的连接词，这边所说的一定跟上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就不太多做太多的解释。保罗这边马上说什么呢？他这边说呢，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这边提出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既然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拥有一个新造人，拥有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那保罗说好，那现在的问题是活出来。他首先告诉我们第一个关键，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第一，持定心的透视，强调什么？强调我们价值取向的更新。因为这边所强调的，保罗用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这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呢？他说过去我们是用外貌认人，那外貌认人在原来的文字的意义表明是按照人的看法，按照人的思想，按照人的意念，按照人的哲理。保罗说，在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你的那一套的人生观，你的那一套的婚姻观，你的那一套的道德观，你的那一套的处事观，你的那一套的等等的这种人的价值，人的所谓的基本的整个价值体系，保罗说过去你是这样，甚至你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理解价值观来看基督，或者来讲信仰。他说现在呢，如今呢，却不再这样，表明是一个明显的转变。保罗挑战你和我，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第一，持定心的透视，我们的价值取向需要从里到外更新，价值要改变，透视或者我们讲价值观 perspective， 就是讲那一种你的那一个看东西，你的理念，你的价值观等等，这个东西保罗说你必须要能够经历改变，因为这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开始。 我们整个关系改变就带给我们价值取向的改变，新的透视。其实保罗在讲这一节经文之前，他已经把这样的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告诉了我们。你记得吗？你假如把圣经再推往前的话，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在十八节说什么呢？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什么啊，应该会背了啊，不要再考试班了。有团契的同工吗？啊，保罗说，原来我们所顾念的是什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八节会背吗？原来我们所顾念的啊，大声一点呢、啊！原来我们所顾念的不是所见的，而是所不见的。为什么呢？OK， 保罗在讲什么？我们真正顾念的不是所见的，而是所不见的。为什么？所见的是短暂的，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保罗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常常忽略的东西，叫做永恒的透视 Eternal Perspective。 保罗说，你和我的价值观，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因此呢，我们从里到外，我们整个价值的取向完全焕然一新了。保罗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价值取向的改变，引进了读者进入第五章的第一节。所以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节，保罗说我们就要带着这一个崭新的一个永恒的透视来去明白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的真正的意义。保罗说什么？我们所在乎的，我们所在意的，我们所顾念的，不是这一个暂时的、短暂的、会朽坏的、被拆毁的身体帐篷，对不对？他说我们真正顾念的、在乎是什么呢？是那个天上的、永远的、不改变的、不朽坏的居所。诶，保罗在讲什么？永恒的透视 Eternal Perspective。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其实保罗他在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很具体的、很清楚的谈了有关于我们信仰的这一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可以被称为天国子民生活的蓝图 The blueprint for the citizens of heaven Christian life。 这是保罗尝试回应耶稣所说的。你只要注意看在那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耶稣所探讨的基本上作为天国的子民怎么样在这地上生活。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这地上具体的生活。登山宝训都讲什么？讲生活。登山宝训讲生活，信仰就是生活。登山宝训不是给你谈理论的，不是啊。然后耶稣说什么？你看天空的飞鸟，你看野地的花。然后耶稣讲了好多。然后耶稣说呢，不要像这一些所谓还未信的或者所谓的外邦人，他们在乎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等等等等。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然后这一切东西就要加给你们。耶稣在讲什么？永恒的透视 Eternal Perspective。 今天你和我真正在乎什么？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好了，我们说我们现在有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有了上帝的儿子。约翰告诉我们，有了上帝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上帝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都很清晰、很清楚这些的经文。好了，我们既然拥有了这个生命，那保罗说好，那你的价值观呢？你过去用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现在说如今却不再这样了。我们第一个要受挑战的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到底在乎什么？你一讲到拆船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这最根本，它一定触碰。刚才秀琴姐妹讲了一些的东西，你注意听，其实里面最终触碰的是价值观。你真正在乎什么？什么东西会让你心里面有重量呢？因为价值观就是重嘛。 有重量，你看为重的。那什么是重？什么是重的东西？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当然我们基督徒一问的话呢，我们都有标准答案。什么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耶稣，标准答案，标准答案。但是口说不算，不是你怎么说，是你怎么活。生命当中你看为重的，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我的答案，从现今的生活角度来看，你生命当中看为重的，就是那些会让你心里痛的，就表明有重量。那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做自我省察。假如我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假如我用保罗的话一直提醒我自己，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什么至宝啊，我就看万事当作米田共。你假如有这么样的确定的话，那就要问说到底什么东西会让你心里痛？因为那个让你痛的就是你看为至宝的东西，你不会把它当作粪土。你就要问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一切的就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生活会呈现在任何的层面、任何的关系上。你和我能够从信仰、生活、使命结合在一起，这个使命的落实就在乎我们怎么样的生活，它之间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活现不在一样的生命，首先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持定心的透视，我们价值取向要更新。你真正在乎什么？谈到宣教，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曾经听过上个世纪美国的五个年轻人的故事，听过吗？对吗？你有来拆穿年味一定听过这个故事，对吗？听过吗？有看那一套影片吗？ The End of the Spear， 这边有做吗？台湾有播放吗？哦，没放啊，没听说啊。好，没关系，我相信你可能看过这些文章。五个年轻人在二战以后蒙上帝的呼召，放下，往上帝他们去的地方。上帝给他们一个负担，去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在厄瓜多尔当中有一批的少数的民族，凶悍的少数不开化的民族，叫做 Oka 印第安人。上帝给他们极烈的清楚的感动，这五个年轻人毅然的放下，他们做了决定，前往顺服。五个年轻人非常的优秀，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 Jim Elliot， E-L-L-I-O-T， Jim Elliot。 Jim 在这五个人当中算是最出色的，大有才华，大有才干，学问好，人品好，外表什么都好，甚至他大学毕业之前已经有几个大公司用高薪等着他来上班。当他做了这个决定，说上帝呼召我去到南美的厄瓜多尔的欧卡印第安人中间，他说，主啊，你真的要我去，我愿意顺服。但是他在做了这个决定后，他周遭旁边的亲朋好友一看说，啊，有没有搞错啊，你的脑筋是不是出了问题啊，你这么大有前途人，大有才干的人，你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你不要浪费你的才华，你不要浪费你的人生，你是不是出了问题啊，你太过愚昧了吧，怎么会做这样的一种的决定呢？好多人给他这样的一种的评语。最后 Jim Elliot 针对这一群关心他的人给他这一些的评语的，给他们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多年来成了许许多多信靠耶稣、跟随耶稣甚至踏入宣教工厂的人的一个座右铭。他怎么说呢？我先把它用中文说，然后我把它英文版本给你。Jim这么样说，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远不会遗失的，这个人一点都不愚昧。使用无法保存的去换取永远不会遗失的，这个人一点都不愚昧。 He who is no fool to give what he cannot keep and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他在讲什么？永恒的透视。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拆船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信仰和生活，先谈这根本，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基础，从这里我们才能走出去。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把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能够活现出来。而第一个要求，我们首先要持定新的透视，价值取向的改变。请问你真正在乎什么？不要先讲拆船舰，不要讲短宣线，先问你现在你自己今天你真正在乎什么？你重视什么？保罗挑战我们，如今不再这样了，持定新的透视。当我们看下去第十七节，那十七节我们很熟，十七节的刚才我们的诗班弟兄姐妹已经背给我们听了。十七节这一节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要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不但要持定新的透视，第二保罗强调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要展现新的身份， exemplify the new identity， exemplify the new identity， 展现新的身份。这边强调了什么？信仰生活的彰显。第一个重要的持定新的透视，讲到价值取向的更新。第二方面，保罗说要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要展现新的身份，表明什么？信仰生活的彰显。那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一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句话呢都很典型。那这也是保罗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也可以说是保罗专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在基督里。当你去研究腓立比书，你一定把这字拿出来谈嘛，对不对？教导主日学的老师，我想大概都很注重这个 in Christ， 在基督里，是保罗一个专用的一个俗语，表明了一种的关系的建立。换一句话说，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你和我，真正得救、真正得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唯一的条件，不是我出生在哪一个家庭，不在我的父母亲做什么行业，特别是爸爸是牧师长老的话，从来没有保证你就拥有基督里的生命，也不在你在哪个教会，那些都不是关键。因为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好，很清楚了，个人跟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关系的建立，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承认他是我的主、我的王、我的救主等等，这个整个的那个基本保罗所强调的。好了，这一切有了，这是我们得救的基础，我们得救的条件。保罗说好，新造的人，那新造人这很明显表明这是不再一样的， is a new creation。 但是保罗很清晰地用下面几个字形容，他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哇，其实这个是很了不起。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保罗很多时候喜欢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所谓的小节，或者我们生活的一种的一些行为反应来去描述我们的信仰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这边保罗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面要强调的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当他写特别讲到这个建议书信的时候，你假如看以弗所书，你看腓立比书，看哥罗西书，保罗很喜欢用一个方法来描述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他说我们脱去旧人，我们穿上新人，在罗马书我们披戴基督。那保罗用的这个是其实生活当中常做的一个行动，就是所谓穿衣的行动，衣服的行动，穿衣。那当然你说这个有什么特别呢？有啊，其实有很重要的含义。那有关于这一个所谓的脱去跟穿上这个概念呢，其实要花一点时间来做一点解读，特别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我尝试看看，盼望能够帮你稍微明白这个背景。假如你在信友堂做礼拜啊，做礼拜哈，啊，你每一个礼拜天你来做礼拜，对不对？那假如你是这一边是第一堂或者第二堂或者第三堂，无论你是哪一堂的话，大概基本上我们都有一种惯性，你来做礼拜 你来这边超过了半年、一年、两年、三年，当然不包括内湖堂的弟兄姐妹啊，你们在内湖堂，我想在这边哈，我们在这个礼拜堂里面，你习惯性的来教会做礼拜的话，那大概差不多明天早上你是第一堂的话，你假如是坐这个位置的话，明天早上你还是坐这个位置，你上个礼拜也是坐这个位置，下个礼拜大概你还是选这个位置，大概差不多哈。啊，不是说绝对，不过大部分的人就习惯了，就是习惯坐这个位置哈。一般上我们讲做礼拜嘛，你常来做礼拜，那你来常做礼拜呢，你常来做礼拜，那我们在教会呢，无论哪一个教会都有这个一般的一些所谓的迎宾员哈 ，waiters 啊，在教会的大门口，哎呀啊，平安平安，欢迎你欢迎你，哎呀平安，对不对？就有那一些啊，笑容比较灿烂的哈。那一些啊，都就是就一看到哦，哎呦，平安平安哦，他不一定能够叫出特别信友堂人这么多，他不一定完全叫出你的名字，不过他知道你来信友堂，所以他可以马上知道哦，你新来的，他就可以马上就转接，不然感谢主，平安平安平安平安，真高兴再看见你，虽然他不一定叫出你的名字，不过大家都知道了哈，好，那这是一般的教会的状况哈。那我们另外的来教会有另外一个状况的，一般上，我在说这是一般上，你假如不属于这一般上的话，那你是特殊的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来教会做礼拜哈，无论你家里的衣橱有多少件，十件、二十件、三十件或者二十三十套的衣服，那一般上我们来做礼拜的话呢，大概呢会在几套当中转来转去啊，差不多啊。差不多，我再说是一般哈。假如你每一个礼拜都是出现另外一套，所以一年52套的话，你是比较特殊的啊。不然你就是一个设计师，你是一个化妆师，或者是你一个开 fashion 的店，我不知道了。不过基本上一般是这样哈。明天早上你走进教会啊，那一个弟兄姐妹，哎呀，某某姐妹，哎呀，平安平安，就很高兴看见你啊。然后他再看看你一下。哎呀，你今天真漂亮啊。什么意思？哦，你上个礼拜不漂亮？不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因为你穿新衣。因为你穿新衣。什么叫穿新衣？那我就要把这个概念讲了这么久，我把一个观念带给你。什么叫做穿新衣？当保罗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当保罗说脱去就能穿上新的，保罗在讲什么？当你看这些经文，在看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其实这个整个的背后的概念是什么？穿新衣的意思是，那一些认识你、熟悉你的人，他看得出来，他看得出来你不一样，或者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看，回到登山宝训，耶稣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放在灯台上，人建城是建在山上，老耶稣直接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哪里？照在教会，你的光当照在教会，没有。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耶稣在强调什么？信仰是给人看的，信仰是给人看的。所以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让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好行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信仰。好行为就是我们那个光，因信靠耶稣基督的那个从里到外的展现出来的光，当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父。耶稣这句话也是莫名其妙的，特别我们这些很爱思想、很讲理性、很讲逻辑的，你不认为耶稣这句话莫名其妙？你说我常常问这些怪怪的问题，我觉得耶稣讲话不合逻辑，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试试看呢，用逻辑的角度来读这样的经文。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这个叫逻辑。哦，你读圣经不是这样读啊，我是这样读啊。 我觉得耶稣讲话不合逻辑啊。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并将荣耀归给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但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而信仰本身是给人看的，那看什么呢？不是看我，不是看你，但是却要透过看你，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当保罗在强调若人在基督，他就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时候，当保罗强调说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的，我们披戴基督，他在强调了很重要很重的一个真理，我们要展现新的身份。因为信仰就是生活，而这个生活是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今天假如我们把信仰跟生活切割，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的信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部分就把它放了。因此信耶稣是什么？信耶稣就是礼拜天来做礼拜。我发现华人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做礼拜难吗？做礼拜难吗？一点都不难，其实很容易，你不相信我做给你看吧。来做礼拜有什么难呢？我就坐下来了嘛，啊，教会也不错，啊，这个设备很好，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我就来找个地方坐一坐，我就坐那个地方，一坐就习惯的坐了三年、五年、十年。啊，其实坐定一个地方也不是不好啦，谢幕式一上台一看就知道谁没来做礼拜，也好吧，对吧？但这不是我们的信仰。从耶稣的教导到保罗的教导，登山宝训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是地上的眼，你是世上的光。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必须要天天走进人群，我们必须要天天在人群当中把这个不再一样的生命，刻意的在人群当中把这不再一样的生命把它彰显出来。但是这个刻意是从里到外，特别那些认识你的人，今天跟我们一起同事三年五年的，他看得出吗？你在你的身上，他看见耶稣，他听见耶稣，他感受到耶稣。不是我们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多少次，不是我一年有多忠心来教会，当然这个重要吗？重要，这个所谓群体的敬拜 corporate worship 很重要。但是我常问一个问题，我们来教会最终除了敬拜以外，那我们在一起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除了我们敬拜以外，那我们在一起每一个礼拜在一起，那我们又为了什么呢？我喜欢问一些比较挑战性的问题。你认为一天教会的影响力在哪里？那我给你我的一个定义哈，一个教会的影响力不在乎每一个礼拜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做礼拜，一个教会的影响力而在乎每一场的崇拜过后有多少人刻意走进人群活出耶稣基督。不是我们一个礼拜有多少人集中在这地方做礼拜，有那个影响力。根据耶稣的教导，你是地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天父。求主帮助你和我，当我们讲到差传，讲到普世宣教的时候，让我们先从根本信仰生活这一个基础，我们先来谈，我们先来做反省反思，我们要活现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而保罗再次强调也挑战你和我，首先持定新的透视，价值取向的更新。第二，我们要展现新的身份，信仰生活的彰显。然后最后来到十八跟到二十一节，那我们读圣经也习惯了停在第十七节，感谢赞美主，哎呀，我是新造的人，感谢主，我有了基督，在基督给我的新生命。我们就读圣经就停在的地方，读到十节停了。难怪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是比较内向的，我们感谢上帝赐给我恩典，赐给我恩典，赐给我恩典，感谢主。 就我们虽然得了新的生命，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不能持定新的透视，不能展现新的身份。最后第三，保罗说我们要履行新的使命， Fulfill the new mission。 因为18到第21节保罗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真理，就是和好的之分， The ministry of reconciliation。那么所强调的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大功，使我们这些罪人，使世界上的罪人能够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跟天父重新和好， reconciliation。 而这样的一个事工，只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做成。不过这做成的工作以后呢，就把这一个和好的职分交给我们。所以第二十节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使者的概念当然是背景了，国王，一个国家的国王委派一个，委派两个人，然后呢这个人被委派的时候呢，就把一个信息 a message 就会交给这一个委派的人，就是使者。这个使者拿到这一个委派的信息，国王就会差他去到一个指派的一个群体，然后这个使者就拿着国王给他的这一个信息去到指派的群体，然后呢不能按照自己想讲的想说的，不能，他要不打折扣的把这一个领受的信息传讲给指派的群体。而且这个使者还有很重要的要求，他不能够想怎么样生活就怎么生活，他的生活必须要符合他作为使者的身份。我觉得保罗真的太棒了，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告诉你和我，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不单得了新的生命，我们同时领受了新的使命，我们要去履行。所以信仰生活使命是一个结合体，它从来没有分开过。我们太过注重强调感谢主赐福我，赐福我，我有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啊，这都很好啦，但是我们不能够只看一点而忘了整体。保罗的教导，我们要履行新的使命，这边包含了我们人生目标的改变，这包含了我们整个使命要怎么样呢去跟我们的人生目标结合。自从你和我蒙恩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人生的目标应该不一样。你仍然保留你过去的专业，你可以继续做你过去所做的，但是你的目的不一样。因为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职场，每一个你所做的，它本身不再是为了糊口，它不再是为了赚取，它不再为了物质。虽然这是一个管道，我们也应该尽责。而且我强调，每个信靠耶稣基督人在我们的专业上要比还未信主之前更加的卓越。We must excel in whatever we do as Christian. 因为这是我们的上帝，是卓越的上帝。但是这背后不是为了物质，不是为了金钱，乃是每一个职场，每一个工作，每一个我们所处的，它成为了一个平台。那个平台怎么样使人与上帝和好，这成为了我们人生的使命。我们是为耶稣基督而活。一开始的时候王长老就念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我们是为耶稣基督而活，而为耶稣基督而活的人生是一个有使命的人生。这使命的人生最终盼望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群体，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场合，怎么样的刻意的让我们接触的群体有机会能够听见，能够看见，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挑战。求天父帮助你和我。基督徒有一种的现象，这个现象呢，也是在华人教会也相当的普遍，就是呢，一个人相信耶稣的年日越久，我们的生活的圈子就越来越小。信主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感谢赞美主，都是基督徒， 怎么不会呢？你想想看呢，啊，你要买东西去基督徒的那个店头买，你要理发去基督徒的理发师，汽车坏了找基督徒的 mechanic， 牙齿痛找基督徒的牙医，生病了找基督徒的医生，我们做什么都想着找基督徒。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的周遭的范围越来越小，信主的年日越长，我们真的是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不效法这个世界，哦，不效法这个世界就跟人群断绝了。有些时候我们的信仰真的很奇怪了，我们自己发明一套的东西，然后套用一些圣经来自圆其说。我们要刻意的走进人群，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啊！我们要刻意的走进那一些福音未得之地，这一些的福音未得的群体，可能是在1000里以外，可能就在100尺的旁边。我们怎么样的刻意的去履行耶稣的大使命，这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你要不要把它切割？布道不是在开布道会把人带到教会，布道是一个生活方式，怎么天天走进人群，让别人在你和我的身上看见、听见、感受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在任何地方抓住一个人信不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下地狱啊，不是这样。我知道我的时间过了5分钟，我讲最后一个东西我就接受。我盼望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讲了拆船的时候，我给你一个挑战，刻意走进人群建立关系，刻意走进人群，让别人在你的身上他能够闻到基督馨香的气味。一些小的动作，一些的态度的显出，一些跟人之间接触的谈话，让基督馨香的气味出来，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你那不再一样的生命，不然是外面，是从里面分散出来的。我这边给你一个建议，也是给你一个挑战。我们已经靠近圣诞节了，再过2个月是圣诞节，1个月半吧，能不能在上帝面前立定这个心志，今年的圣诞节要把一个不一样的礼物献给耶稣，试试看。什么礼物呢？我给你一个建议，我也这样做，你也这样做。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地上，总有一些东西要经常做，对不对？经常做嘛，特别我们要到这些所谓的便利商嘛，对不对？便利商买东西，1个礼拜、2个礼拜都要去便利商一次。我这边给你建议，今天晚上回去好好祷告，思想前面的1个月多，你大概要去几次便利商。3次、5次、8次，你看看，然后呢，先选定那一间的便利商，你知道那个便利商不是基督徒，里面可能有2、3、4个人啊，选定啊，也可以去试，先去就地视察，看看一下啊，看一下 ，OK， 好，选定一个人，选定一个 cashier， 一个所谓的收银员，选定好，然后你就开始去买东西，买东西以后到了他前面呢，就算钱了，对不对？啊，收一收算钱嘛，他算你可能买5、6件东西。做第一件事情，看他的名牌。啊，我发现这个很多人不看的。你知道吗？这个收银员的前面这个名牌，他可能挂在这边挂了2年，从来没有人叫他的名字，包括你。啊，这一次你刻意看着名牌。Hey John， 今天怎么样？还好吧？跟他讲话，叫他的名字。你一叫他名，他可能会吓到一跳，但他马上感觉得很舒服，因为你可能是他在这一个地方做工以来第一个叫他名字的人。信不信由你，你试试看。你已经给他第一个很重要的不再一样的印象。好，看，叫他，跟他谈谈那10秒钟、20秒钟，没问题啊，谈。给了钱走了，当天回家为这个人祷告，为 John 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下一次的时候继续能够跟 John 见面，跟他稍微谈谈。第二次你来的时候，好，买了东西再排队，哎 John 今天怎么样啊？他大概认出你了，因为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你在跟他闲聊啊，可以谈很多东西啊，你可以谈科比的事情啊，
你可以谈大巨蛋的问题啊，啊，你可以谈最近这一个川普啊，那么到底我们的蔡总统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个幕僚是不是见过他呢？啊，到底那个是那个所谓的传统基金会到底是怎么样呢？啊，可以谈嘛，啊，就谈啊，就是闲聊嘛。十秒钟，十五秒钟，好了，回去了。回去再提名为这个人祷告，再过了一个礼拜再回来，定期刻意的这么做。过了一个月，可能过了两个月，不一定是圣诞节，不过你在上帝面前立定心志，好，大概两个月多后，你已经跟他谈了很多了，他已经大概知道你，他也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等等等等，你给他印象非常正面，他也该觉得等等等等，好，差不多两三个月后，你在上帝面前好好的预备自己。当天你就决定要买过去的分量最少多三倍，因为这次要多一点时间算吧。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有什么？没有什么，对吗？刻意，你不刻意的话它不发生。我们要刻意在上帝面前放下自己，为别人的缘故啊。那一天你买三倍多四倍多啊，开始算，你就开始在跟他聊，他已经知道你是谁，已经过了两三个月，然后呢，你看他算到差不多，还剩下最后的大概还有剩下大概三分四分一的东西，问他这个问题，哎 ，John，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为你祷告？哎，有什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最糟的答案，没有。你也没损失啊，但是你怎么知道呢？这三个月来你在上帝面前的天天甜蜜为了祷告，你每一个礼拜要定期的接触那个关系的那种建立，他对你的形象，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圣灵不工作呢？就在那时候他可能看着你说，我真的有需要啊，你不要马上就按手为他祷告好不好？不要打扰人家的工作，你就把你预备好的东西，一张纸的或者是你的名片，写上你的电话卡，写上你的手机，你说 John， 我盼望你能够给我一个电话，交给他。转身离开的时候，耶稣爱你，上帝赐福你。弟兄姐妹，你不知道，可能当天晚上你就收到 John 的电话，可能第二天你收到他的电话，可能一个礼拜以后，可能一个月，可能你从来没有收到电话，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和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履行新的使命，要刻意的走进人群当中，因为我们都是蒙怜悯的，我们是蒙怜恤的，我们从前不是他的子民，现在得了这一个恩典，因为上帝的爱。所以回到第十四节，怎么样去回应这一段的经文？保罗告诉我们一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使我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为我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基督的爱翻转了你的生命，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叫我活过来。你和我曾经在失落中，在黑暗中，在绝望中，在痛苦中，在彷徨中，但是因为基督的爱，你和我经历了，让这个爱翻转你。因为那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的原来的文字就是摇晃 shake。 今天早上6点25分有没有震到？就是这个意思吧，震了。地震来的时候，我想你们都非常有经验，那我跟你们也差不多一样，我跟师母在洛杉矶住了超过20年，非常明白什么叫地震。当地震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地震来什么？我不动，我不动，我不动。怎么你不动啊？你不能不动，因为他来你就要摇了。保罗说，基督的爱摇晃你我的生命，使我们能做出里外的反应，持定新的透视，展现新的生命，履行新的使命。还记得那五个年轻人吗？那五个年轻人回应了，去到 Oka 印第安人中间，不到一年，五个人活生生的被 Oka 印第安人的毛枪刺死。
历史告诉我们，当这五个人死了，留下了寡妇和孤儿。寡妇带着孤儿回到欧卡印第安人中间。当他们出现在欧卡印第安人中间，这些印第安人看见了这些寡妇和孤儿，他们吓坏了，吓坏了。看着这一群人，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我们把你们的丈夫已经杀死了，为什么你们回来？寡妇们站在这一些欧卡印第安人面前这么样说，耶稣爱我们，耶稣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所以我们回来了。耶稣爱我们，耶稣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所以我们回来了。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活现不再一样的生命，让信仰生活使命的结合走进人群，从近处到远方，回应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记得那个关键，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那个关键是你肯或者不肯。你若肯，上帝必能。我们一起祷